继续来说第110回啊，说完了贾母的丧礼，继续来看下半段。且说史湘云因他女婿病着，贾母死后只来得一次，去只算是后日送病，不能不去。又见他女婿的病已成痨症，暂且不防，只得作业前一日过来。想起贾母素日疼他，又想他自己命苦，刚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性格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过挨日子罢了，于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鸳鸯等再三劝慰不止，宝玉瞅着也不胜悲伤，又不好上前去劝，见他淡妆素服，不施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时候尤胜几分。转念又看宝琴等淡妆素饰，自有一种天生风韵，独有宝钗浑身孝服，哪知道比寻常穿颜色时更有一番雅致。心里想到，所以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殊不知并非为梅花开得早，竟是洁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又不知怎样的风韵了。想到这里，不觉得心酸起来，那泪珠便直滚滚地下来了。趁着贾母的事，不妨放声大哭。众人正劝湘云不止，外间又添出一个哭的来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贾母疼她的好处，所以伤悲，岂知他们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这场大哭不禁满屋的人无不下泪，还是薛姨妈、李婶娘等劝住。明日是作业之期，更加热闹，凤姐这日竟支撑不住，也无方法，只得用尽心力，甚至咽喉嚷破，敷衍过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烦了，瞻前不能顾后，正在着急，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说，二奶奶在这里呢，怪不得大太太说里头人多照应不过来，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凤姐听了这话，一口气撞上来，往下一咽，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里一甜，便喷出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亏平儿急忙过来扶住，只见凤姐的血吐个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想不到这回还就剩这么一点点了，不知道上一次为什么没把它读完啊。就是一个收尾，在说贾母丧礼的事情。一方面呢，是说史湘云的夫婿，他的夫婿呢之前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良配，但是呢忽然来了一番疾病。这个病来的，当时大夫的诊断就是，如果能把他拖成痨症的话，那还能多活几年，如果就这么直接变成这个急性病突发的话，有可能直接就过去了。还好呢，治这个魏若兰的病啊是个痨症，所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还有几年的寿命。那史湘云安顿好了魏若兰呢，就来参加贾母的丧礼。她在贾母的丧礼上哭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哭自己的命苦，因为刚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偏偏得了这样冤孽的症候，不过就是挨日子的话，以后的日子啊就是过一天少一天了。宝玉看到湘云这样哭呢，也觉得很悲伤，再环顾一下这个为贾母哭丧的女孩子们，个个都是淡妆素服或者不施脂粉的，于是又想到黛玉，如果黛玉这个时候在场会又怎么样呢，于是也哭起来。她哭的也不是贾母，但是在丧礼上呢，人人都以为对方哭的是这个死去的人，其实人人都是在哭的是自己。而凤姐呢，在这里要料理丧礼上的事情啊，瞻前不能顾后，非常的忙乱，正在着急的时候，一个小丫头跑过来，又在传这个邢夫人的话，说里头人多，他们忙得都脚不沾地，照应不过来啊，王熙凤在这儿躲着偷懒呢。凤姐这个听这句话，当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一口气撞上来，眼泪直流，眼前一黑，嗓子一甜，就喷出血来，就给气得吐血了。那我们就接着读第111回。鸳鸯女训主登太虚，狗智奴七天招火道。话说凤姐听了小丫头的话，又气又急又伤心，不觉吐了一口血，便昏晕过去，坐在地下。平儿急来要靠着，忙叫人来搀扶着，慢慢地送到自己房中，将凤姐轻轻地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红斟上一杯开水送到凤姐唇边。凤姐压了一口，昏迷人睡。 秋桐过来略瞧了一瞧，却便走开，平儿也不叫他。只见风儿在旁边站着，平儿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发晕不能照应的话，告诉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量凤姐推病藏躲，因这时女亲在内不少，也不好说别的，心里却不全信，只说叫她歇着去吧。众人也并无言语，只说这晚人客来往不绝，幸得几个内亲照应，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也有偷闲歇力的，乱乱吵吵，已闹得七颠八倒，不成事体了。到了二更多天，远客去后，便预备辞灵。校墓内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阵，只见鸳鸯已哭得昏晕过去了，大家扶住垂闹了一阵才醒过来，便说老太太疼我一场，我跟了去。众人都打量人到悲哭具有这些言语，也不理会。到了辞灵之时，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余人，只鸳鸯不在，众人忙乱之时谁去检点。到了琥珀等一干人的哭泣之时，却不见鸳鸯，想来是他哭乏了，站在别处歇着，也不言语。辞灵以后，外头贾政叫了贾琏问明送病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贾琏回说，上人里头派了云儿的家照应，不必送病，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差棚等事，但不知里头派谁看家。贾政道，听见你母亲说是你媳妇病了不能去，就叫她在家的。你甄大嫂子又说你媳妇病得厉害，还叫四丫头陪着，带领了几个婆子丫头照看上屋里才好。贾琏听了心想，大嫂子与四丫头两个不和，所以撺掇着不叫她去，若是上头就是她照应也是不中用的，我们那一个又病着也难照应。想了一回，回贾政道，老爷且歇下，等进去商量定了再回。贾政点了点头，贾琏便进去了。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身子也没有着落，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大太太这样的行为我也瞧不上，老爷是不管事的人，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多弄了吗？谁收在屋子里，谁配小子，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间屋内，刚跨进门，只见灯光惨淡，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样子。鸳鸯也不惊怕，心里想到，这个是谁？和我的心事一样，倒比我走在头里了。便问道，你是谁？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要死一块死。那个人也不答言。鸳鸯走到跟前一看，并不是这屋子里的丫头，仔细一看，觉得冷气侵入时就不见了。鸳鸯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细细一想到，哦，是了，这是东府里的小荣大奶奶呀，她早死了的了，怎么到这里来？必是来叫我来了，她怎么又上吊呢？想了一想到，是了，必是交给我死的法儿。鸳鸯这么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来，一面哭一面开了妆匣，取出那年脚的一缕头发揣在怀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穿上，自己又哭了一回。听见外头人客散去，恐有人进来，急忙关上屋门，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开，可怜咽喉气绝，香魂出窍，正无头奔，只见秦氏隐隐在前，鸳鸯的魂魄急忙赶上说道，
荣大奶奶，你等等我。
那个人道，
我并不是什么荣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
鸳鸯道，
你明明是荣大奶奶，怎么说不是呢？
那人道，
这也有个缘故，待我告诉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宫中原是个钟情的首座， 管的是风情月债，降临尘世，自当为第一情人，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思，所以该当悬梁自尽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归入情天，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丝，竟自无人掌管。金景幻仙子已经将你捕入，替我掌管此丝，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
鸳鸯的魂道：
我是个最无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
那人道：
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做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还自谓风月多情，无关紧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
鸳鸯的魂听了点头会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其实在贾母死了之后，鸳鸯是必死的，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这回的伏笔啊，其实是在假设要娶鸳鸯那一回已经说过了。我们都知道《红楼梦》里面好事不临坏事临有很多衬语的，在第46回的时候，这个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视觉鸳鸯偶的时候，鸳鸯自己就亲口的说出了这个衬语。她在拒绝贾赦的这个要纳她为通房的时候，她说什么呀？她说她当然是拒绝了，然后她说啊，等如果这个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就不离这里，如果老太太归西去了的话，她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不可能娘才死啊，她先弄小老婆的，所以还是得守这个规矩，毕竟呢贾家也是大户人家，不能做这么荒唐的事情。他说到时候再说，纵到了至极为难啊，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所以他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贾母死之后，鸳鸯的命运是不可能善终的，所以在这里安排鸳鸯自杀其实是很合理的。在这里呢，续作者安排秦可卿的亡魂来指引鸳鸯，我觉得这个写法挺大胆，我还是蛮欣赏的，是为数不多续写里面我比较欣赏的地方。在第五回太虚幻境那一回的时候呢，秦可卿已经揭露了他另一个身份，也不能说另一个身份吧，就是长得很像，几乎一模一样，是天上的这个景幻仙子。所以鸳鸯遇到的呢，可以说是这个景幻仙姑，也可以说是秦可卿的亡魂了。他呢回到这个史老太君的屋里，他就想要寻死，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寻常人该怎么寻死，没有头绪。正好看到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好像要上吊一样，他这个时候心里也不觉得害怕，只觉得我们是一路人，因为我也是要寻死的。走过去一看啊，并不是这屋里的丫头，再仔细一看呢，忽然就感觉到一股冷气，然后人就不见了，他就呆了一呆，后来才想起，哎呀，是东府里的小荣大奶奶呀，就是说的是秦可卿嘛。他说他早死了，怎么又来这儿呢？如果是来叫我的，怎么又在这儿上吊呢？最后他又想一想啊，那应该是在教我怎么死，因为他这个时候正不知道怎么死呢。于是呢他就打开装匣，拿出当年绞的一缕头发，就是他在拒绝假设的时候义正言辞地剪下的那一缕头发，就揣在怀里，然后呢解下一条汗巾，按照秦氏刚才做的这个方法，把这个找了一个房梁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但是呢又怕有人进来，时间来不及了，于是把脚蹬一蹬啊，就咽喉气绝。他把鸳鸯的死写得非常的简洁。接下来呢，他的魂魄和秦可卿的亡魂有一番对话。秦可卿呢相当于是在这段对话中啊，把他自己的职位传承给鸳鸯了，说呢他自己是景幻宫中钟情的首座，管的是风情月债，但是呢因为他看破凡情，超出情海，已经归入情天，所以这个痴情丝啊已经没有人掌管，所以他这个时候要传承给鸳鸯来掌管。鸳鸯就很纳闷，说我是最是无情的人，就是他活着这一辈子根本就没有爱过什么人，也是完全跟爱情划清界限的。因为当时贾赦要纳他当通房，他不愿意，就有风言风语传出啊，他其实心里想嫁的是贾宝玉，于是鸳鸯才这个剃发明志，就表示自己要跟着老太太一辈子，老太太死了就出家去为这个老太太祈福。他哪算什么有情的人呢？怎么能掌管痴情丝呢？这个既是秦可卿又是景幻仙姑的人说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都把淫欲之事当作情字，他们其实把情的定义都搞错了。 好像要因为情然后发生了欲望之类的纠葛，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才是把情达到了这个高峰。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还说自己是风月多情，其实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他说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是性，发了以后就是情了。这其实并不是警幻仙姑或者是秦可卿说的话，而是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里说的，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肉体关系上的这个性啊，而是说人的本性，就是本来的状态。人本身就是有喜怒哀乐的，他不表达出来那就是人的本性，表达出来呢就是情了。而你我这个情啊，我们为什么能掌管痴情思呢？因为我们是未发之情，他的喜怒哀乐都没有表达出来，就好像那个花含苞待放一样，如果真的开花了呢，黛玉发泄出来啊，这情就不是真情了，只有藏着掖着，在一个这个内心深处慢慢的消化，这才是真的情。鸳鸯的魂魄听了点头会意，就跟了秦可卿去了。这段话很明显他是想要仿写甄士隐跟着这个赖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去出家的这样一段话，当然高下立见，那一段写的比这一段有说服力多了，而且很能够共情为什么甄士隐愿意抛开一切去出家。但是这段他敢这么写呢，我还是觉得挺欣赏的。虽然他对情和对性的这个解释啊，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吧，但是他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因为鸳鸯确实是个所谓的无情之人，但是什么又是无情，什么是有情呢？在这一段里面又给他另外一种解释，就像前面描写薛宝钗的一样，说认识无情也动人，但是这里又把它给升华了，就认识无情也有情了，甚至无情才是有情，所以也能够呼应他前面说的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样的理论。可以啊，我觉得写到这个程度算是很不错了。这里琥珀辞了灵，听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的，在贾母的外间屋里找了一遍不见，便找到套间里头，刚到门口见门掩着，从门缝往里望看时，只见灯火半明不灭的隐隐绰绰，心里害怕，又不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便走回来说道，这蹄子跑到哪里去了？劈头见了珍珠，说，你见鸳鸯姐姐来着没有？珍珠道，我也找她，太太们等她说话呢，必在套间里睡着了吧。琥珀道，我瞧了，屋里没有，那灯也没人加蜡花，漆黑怪怕的，我没进去，如今咱们一块儿进去瞧看有没有。琥珀等进去正加蜡花，珍珠说，谁把脚凳搁在这里，几乎绊我一跤。说着往上一瞧，唬得哎呦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哭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见了，便大嚷起来，只是两只脚挪不动。外头的人也听见了，跑进来一瞧，大家嚷着报与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宝钗等听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快叫人去告诉老爷。只有宝玉听见此信，便唬得双眼直竖，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你要哭就哭，别憋着气。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心想，鸳鸯这样一个人偏又这样死法，又想，实在天地间的灵气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锁，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还是老太太的儿孙，谁能赶得上他？复又喜欢起来。那时宝钗听见宝玉大哭也出来了，急到跟前见他又笑，袭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疯了。宝钗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钗的话，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哪里知道。正在胡思乱想，贾政等进来，着实的嗟叹着说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即命贾琏出去吩咐人连夜买棺成殓，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病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后全了他的心志。贾琏答应出去， 这里命人将鸳鸯放下，停放在里间屋内。平儿也知道了，过来同袭人、莺儿等一干人都哭得哀哀欲绝。内中紫鹃也想起自己终身一无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仆的恩义，又得了死锁，如今空悬在这宝玉屋内。虽说宝玉仍是柔情蜜意，究竟算不得什么。于是更哭得哀切。这个鸳鸯死其实是为了自己，但是大家都以为他是为了老太太，就跟在前面葬礼上哭的人一样。鸳鸯是觉得老太太死了，他自己的依靠没有了，接下来贾府啊就会一团乱，完全是小人得志，他又怕自己逃不开贾赦的魔掌，所以才觉得自己一死了之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做法。而他死了之后呢，人人都为他的忠心而感动。焉知他死并不是因为他的忠心，而是对自己未来的绝望。而紫鹃呢，她是了解这种绝望的，因为她也是死了主人的人，所以她觉得当时林黛玉死的时候，她不如就像鸳鸯今天一样跟着黛玉去了，要不然现在在宝玉房里啊有一个这么尴尬的地位，无依无靠啊也是看不到头的。王夫人既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叫她看着入殓，遂与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巷内赏了她嫂子100两银子，还说等闲了将鸳鸯所有的东西俱赏他们。他嫂子磕了头出去，凡喜欢说，真真的，我们姑娘是个有志气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声，又得了好发送。旁边一个婆子说道，哎呀爸呀，嫂子，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100两银子便这么喜欢了，那时候给了大老爷，你还不值得多少银钱呢，你该更得意了。一句话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红了脸走开了。刚走到二门上，见林之孝带了人抬进棺材来了，他只得也跟进去帮着成殓。贾谊哭嚎了几声，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要了香来上了三柱，做了一个揖，说他是殉葬的人，不可做丫头论，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宝玉听了喜不自胜，走上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贾琏想他素日的好处，也要上来行礼，被邢夫人说道，有了一个爷们儿便罢了，不要折寿他不得超生。贾琏就不便过来了。宝钗星听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说道，我原不该给他行礼，但只老太太去世，咱们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为，他肯替咱们尽孝，咱们也该托托他好好的替咱们服侍老太太西去，也少尽一点子心呢。说着扶了婴儿走到灵前，一面垫酒，那眼泪早扑朔朔流下来了。垫壁拜了几拜，狠狠地哭了他一场。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都是傻子，也有说他两个心肠好的，也有说他知理的，贾政反倒合了意。鸳鸯死呢是殉主，所以呢他这个丫鬟的身份就今非昔比了，他算是跟着老太太当做一个附属物品去的，所以贾政很敬重他，也给他上了香，而且叫自己的儿子贾宝玉啊还有贾琏他们也来上香。贾宝玉磕了几个头啊，贾琏也想上来磕头，但是贾琏的母亲邢夫人就制止了他，说有一个人磕就行了，这么多主人辈的给他磕头啊，说不定鸳鸯以后不好超生。薛宝钗听了这话就非常的不高兴，但是他是一个多么通情达理的人，所以他很大方的过来给鸳鸯行礼，意思是说呢，这个头不是给鸳鸯磕的，而是希望啊他在上面能好好的照顾老太太，因为他和老太太都驾鹤西归了嘛，在上面能继续伺候老太太，替我们尽孝，可以说做的十全十美啊。所以贾政还是比较合心意的，而且在这个女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香消玉殒啊，发现贾宝玉对他们的悲痛越来越淡，他对于林黛玉死的时候的悲痛，这个续作者还算是比较详写了，时不时的就让他痛一下。到迎春死呢，贾宝玉的感觉已经挺淡了，到鸳鸯死呢，贾宝玉几乎是转念一想就恢复过来，就不难过了，难过了一秒钟，想说鸳鸯这样一个人偏又这样死法，那当然是说他这么好这么有灵气的一个人却这样惨死。接下就是又想，他又想的时候就想通了，他想天地间的灵气啊都给这些女孩子身上了，他们死呢也是死得其所，死在他们最好的年华，那我们活着呢毕竟还是浊物，哪能赶得上他呢。 她是又是女孩子又死了，像我们活着的哲物根本比不上死了的鸳鸯。贾宝玉可以说是越来越会自我安慰了。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人是凤姐、惜春，余者都遣去伴灵。一夜谁敢安眠？一到五更，听见外面奇人，到了城出发引，贾政居长摔麻哭泣，极尽孝子之礼。灵柩出了门，便有各家的路迹，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数。走了半日，来至铁槛寺安灵，所有孝男等俱应在庙半宿不提。且说家中灵芝孝带领拆了棚，将门窗上好，打扫进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荣府规例，一二更三门掩上，男人便进不去了，里头只有女人们茶叶。凤姐虽隔了一夜，渐渐的神气清爽了些，只是哪里动的，只有平儿同着惜春各处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归房。却说周瑞的干儿子何三，去年贾珍管事之时，因他和鲍二打架，被贾珍打了一顿，撵在外头，终日在赌场过日。景之贾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领办，岂知探了几天的信，一些也没有想头，便唉声叹气地回到赌场中，闷闷地坐下。那些人便说道：“老三，你怎么样？不下来捞本了吗？”何三道：“倒想捞一捞呢，就只没有钱嘛。”那些人道：“你到你们周大太爷那里去了几日，府里的钱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来和我们装穷了。”何三道：“你们还说呢，我的金银不知有几百万，只藏着不用，明儿留着，不是火烧了就是贼偷了，他们才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谎，他们抄了家还有多少金银？”何三道：“你们还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料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还留了好些金银，他们一个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等送了病回来才分呢。”那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掷了几头，便说：“我输了几个钱也不翻本了，睡去了。”说着便走出来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说句话。”何三跟他出来，那人道：“你这样一个伶俐人，这样穷，为你不服这口气。”何三道：“我命里穷，可有什么法呢？”那人道：“你才说荣府的银子这么多，怎么不去拿些使唤使唤？”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银虽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钱，他们给咱们吗？”那人笑道：“他不给咱们，咱们就不会拿吗？”何三听了这话里有话，便问道：“依你说怎么样拿呢？”那人道：“我说你没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来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轻轻地说道：“你若要发财，你就引个头，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说他们送病去了，家里剩下几个女人，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没这么大胆子罢了。”何三道：“什么敢不敢，你打量我怕那个干老子吗？我是瞧着干妈的情儿上头才认他做干老子罢了，他又算了人了。你刚才的话就只怕弄不来倒招了饥荒，他们哪个衙门不熟，别说拿不来，倘或拿了来也要闹出来。”那人道：“这么说你的运气来了，我的朋友还有海边上的呢，现今都在这里看个风头，等个门路，若到了手，你我在这里也无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吗？你若撂不下你干妈，咱们索性把你干妈也带了去，大家伙儿乐一乐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别是醉了吧，这些话浑说的吗？”说着拉了那人走到一个僻静地方，两个人商量了一回，各分头而去，暂且不提。说着说着呢，就来到了这一回的下半段。 狗智奴七天招火到了。这一切的缘起是谁呢？是周瑞的干儿子何三。周瑞家的呢，其实早就出现了，从他送宫花那个时候，《红楼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过。他是专门管伺候家里的女眷出门的工作。那周瑞家的是周瑞的老婆嘛，周瑞本人呢，也是在贾家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奴仆的职务。他的这个干儿子何三啊，也是个游手好闲的人。这个人呢，是在八十回之后造出来的一个人。他第一次出现是在88回，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薄廷欢、宝玉赞孤儿、郑家法、贾珍编汉仆，其中的一个汉仆就是他。因为是鲍二和周瑞的干儿子在打架，那个时候就是介绍了何三这个人，说他天天在家里就是吃酒闹事，常来门上坐着，听见鲍二和周瑞在拌嘴啊，他就插在里头。最后的结果呢，是贾珍把何三和鲍二各打了50板子，踹出去了。那何三自从那次开始呢，就流连赌场，知道这个贾母死了，贾家办丧事必定有很多跑腿的活要干，要给钱，但他不知道贾家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已经顾不起外面的人了，只能再用自己院子里的人，所以他去贾家上门了好几次啊，碰了一鼻子灰，什么好处都没捞到，在这个赌场里面呢，就唉声叹气。他是以为贾府有钱的，因为他的说法呢，这个老太太死之前啊，给自己办后事留下了一大笔钱，结果贾家一文都不花，这也是事实，都留着，因为克扣在邢夫人那里一部分，然后一部分呢在祖上那边买田，这种事情何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他觉得贾家还有不少钱。这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有一个人就拉出来，就问何三愿不愿意这个捞他一笔。何三本来虽然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毕竟还是循着正途赚钱，当然赌博不算什么正途了，他就觉得去贾家那边谋个差事嘛，能拿点油水，或者去要钱也行。但是那个人就说啊，他不要我们还不会抢吗？哎，这一下子何三这个思路就打开了，所以他表面上说着不行，其实就暗暗的跟这个人开始谋划起该怎么做了。发现这个人呢，他还人脉比较广，说认识一些海上的兄弟，其实就是四处流窜的强盗嘛。于是两个人叽叽咕咕啊，商量了一番对策，就各自分头行动了。那他们到底怎么样在贾家行动呢？我们就留到下回再说。